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第四节解释这个当中困境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凡使凡信他的都得了义。我现在说呢，这句经文呢，2000年来在罗马书的释经解经中间呢，产生极大的困惑。为什么困惑？待会我也详细讲啊。那么首先有个字呢，就是怎么翻译的问题 ，teleo，teleo 这个字呢 ，teleography 啊不 ，teleology 也 teleography 这个字呢 ，teleo 是远方的意思 ，teleo，teleology 是终极论啊，或者目标论。teleology 是怎么翻法呢？大概可以有三种的翻法，一般解经的人呢，2000年来大概结论三种方法，其他呢都可以附在这三个里面。第一个就是讲的律法的应验就是基督，第二个说法呢，律法的目标就是基督，第三个律法的终结就是基督，像中文这里翻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但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第一个翻译，第一个理解，律法的应验就是基督，这里不牵扯到律法废了没有，废掉不废的问题。第二个，律法的目标就是基督，律法不过是一个指标，把人引到基督面前，好像加拉太书所说的。律法的终结就是基督，意思就是说基督完成了律法，底下立刻出了问题，那么律法还需不需要，律法要不要废掉啊？那我们看看到底该选哪一个呢啊？我们先不选的时候先看看下文啊，因为下面一句话说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没有完，使凡信他的都得了义。这个字呢，他这个字呢是加上去的，如果不把这个字放在里面，更接近原文的话呢，是说以至于呢凡信的人，或者说借着信心的人都得了义。你知道信他的人，这个他当然指基督，对吗？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凡信他的人都得了义。但是如果这个他原来不存在的话，范围就是很多，大了很多。保罗是说是凡信的人都得了义，那就是包括了在旧约时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些有信心的人，他们得的利益，他们明显是有信心的人，所以使信的人不靠着行为的人都得的利益啊。这个当然解经方面很容易啊。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当然翻成信基督啊，信他人都得利益，这是新约的说法，事实上也是保罗的意思，包括保罗在这里没有这样明讲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宽大一点领会，以至于是凡是以信心原则的人都得到了义。那这句话里面呢，并没有意思要废掉律法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完全执着于用第三种解释，因为凡这个凡字就指明因信称义，是就是指明了圣徒除了凭信心之外呢，并没有得着，并没有这个得着救恩的路啊。当然不是强调必须信基督，但是关键呢是在这里，从新约的开始，是不是人人都要信耶稣、信基督，才能称作有信的人啊？才能称义啊？对于以色列跟渔民来讲，就是以色列人没有被神丢弃，但是他们怎么得的救恩呢？是不是一定要信基督呢？啊，所以啊，当然你看你底下保罗的下文第10章第9节第10节，明明提到信基督。所以呢，律法废不废完全没有关系啊，讨论不要紧啊。而且保罗说呢，要紧的做新造的人，显然呢是指的信心，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新造。注意哈，以色列人信心中间没有新造，他们被假设都是有信心的人，称作以色列人 对吗？但是保罗在这里区分的，告诉人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怎么新造的人呢？一定是从耶稣基督得到新的生命，所以信主的路只有一个了。等到基督显明之后，律法的路不需要走了。律法本身有没有废弃？没有废弃，还是一样能够指明基督，还是一样律法的话都应验在基督上面。这个律法是广义的律法啊，这是神的话，所以神的话没有落空，也不需要废掉。所以第三个说法，因为完成了就把它废掉，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啊。所以呢，除此之外，你说是完成总结是基督，也都可以。所以呢，以上三种说法都没有错，都有道理啊，都可以的。所以呢，即使是以色列人，也不能再以追求律法而称义，这条路没有了。这就是真知识，这就是保罗讲的真知识。真知识，因信称义，得救的真知识。好，底下呢，第十章五节到第八节，应该看作一段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摩西写的说，第五节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因为两个字，那这个因为到哪里为止呢？我自己的看法，第五节到第八节，有些人呢，因为只连到第五节，因为摩西写的说，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。那这句话如果仅仅是把它第一节到第四节连到第五节，因为作为一到四节解释呢，有点奇怪。那这里引用的话啊，摩西说啊，保罗呢引用摩西啊，不是单单啊，这里保罗引用摩西是引用哪一段呢？只有引用这个利未记吗？因为这句话，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，是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五节。摩西写着说，这句话到哪里为止呢？其实你看底下的那些引号都是摩西讲的啊。摩西讲了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的话，也讲了生命记里面的话。生命记里面引用多了，待会我给大家看啊。生命记第八章十七节，九章四节啊，九章四节没有直接引啊，不，八章十四节十七节没有直接引，九章四节，三十章十二节到十四节，并且呢。保罗讲这段话的重点在生命记，他不是仅仅引用利未记而已，因为仅仅引用利未记，你是看上下文呢、啊？他说不是按照真知识啊，这个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意啊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因凡信他人都得称义，都得这义。摩西解释说，因为摩西解释说，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，什么意思？怎么又变成律法的义了呢？不是讲信心的义吗？所以这里因为两个字啊，不是直接第五节，是五节到第八节。而这样一来呢，第五节的话不过是一个 passing comment， 为了要对照律法的义跟信心的问题啊。第六节就说唯有信心的义，唯有出于信心义。所以第五节第六节的对比重点放在第六节，不在第五节啊。所以前面律法的义呢提过就算了，因为已经不再需要了，不再走律法的道路，有了信心力可以了。那 Cranfield 呢，这本书实在了不起，他收集了很多很多很多书来发表各种争论，到底十八章第五节利未记这句话放在这里怎么作用啊？是表示不可能吗？还是只有一个人可能？你说表示不可能，有一个人是做到了，耶稣基督啊。这两个说法呢，其实我看看呢都有点画蛇添足，而且无关紧要。因为保罗已经在这里确立了，明白指出来，只有信心能够达到神的义，就是因信称义。所以呢，先前我的话就是意思啊，这里这个 passing comment 表明旧约里面摩西的确说了遵行律法这个话，人因此活着。但是呢，保罗的目的是跳一下过来，摩西也讲了信心的话。你不要光注意到十八章第五节，因为犹太人可能拿着这些话不捧着这些圣经就不放了，但是保罗告诉他们，摩西也讲了别的话呢，你要看的，而且更多提到信心的义。那么当然这里问因此活着，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，什么意思啊？而且在旧约时代这句话怎么领会的呢啊？那 当然你如果真正分析的话呢，似乎十八章五节利未记十八章五节话在这里引用的是消极的，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呢，旧约子民不明白拣选生命是为了现在啊，不是讲错了，旧约子民只能明白所谓生命记里叫他拣选生命是指的今生，永生是将来的事情，至于永生呢，这个观念并不像今天基督徒所了解的是现在就得了永生，现在已经可以证明，现在已经可以经历了，所以这里面需要一点理解不同。所以人若因此活着是指的在旧约的时代他们不会被神灭亡，不会被神击打，你遵行律法不会被击打，可以活着，并没有应许你永生，永生是在生命记里面，你要拣选生命可以叫你在世长久等等等等，那是指的啊，这个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拣选生命，这是生命记的话。所以呢，这个理解旧约对于利未记有限的认识跟今生的末世观，所谓今生的末世观就是说生命是今生的，末世是将来永生分开来的啊。犹太人没有一个像我们这样清楚因信得救啊，除非他现在信了耶稣重生的经历，可以说没有，犹太人没有，他们只知道这些律法，所以这个生命的延续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很确定的事情。死了又怎么办呢？就到阴间，阴间怎么呢？就已经是在那里了。所以他们所讲一切永生都是指将来的事，唯有基督徒说今天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一种性质上的改变，这是新约才有的啊。那这些呢暂时不去说了，我们回到这个罗马书这里，他底下呢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啊，他把信心的义呢拟人化，会说话的，如此说，说什么啊，这里呢你要注意到保罗在这里引用旧约是兼杂的使用，中文这些标点符号呢这个引句最好你不要看，因为这里呢它变成一个 quotation， 唯有信心义如此说巴拉巴拉这么长，你去找永远找不到这些经文，你找不到这些经文的。但是你拆开来看呢，这里面至少你可以看见三处啊，三处，你要说两处也可以，三处也可以，我给你们解释什么意思。前面一句话，你不要心里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这句话呢是引用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七节啊，大家看一看，是引用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七节。这里呢摩西呢就堵住了以色列人的口啊，他们自己认为很能干很了不起啊，八章十七节啊，好，他说恐怕你心里说，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，一种夸大的口气啊，这个呢，我记得有个姊妹，昨天我太太礼法说见到她，郭开枝姊妹讲这句话，这句话呢使她转过来，十八节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啊。以色列人你会说，哎，得货财这个力量是我的，摩西说不是，是神给你的，所以这个语气呢是跟罗马书完全相合，你心里说，因为以色列人自己的以为了不起，自持啊，以为了不起。另外第九章第四节呢更加直接引用了，第九章第四节啊，我这个圣经翻不开还是怎么办，第九章第四节，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，你心里不可说，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，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令他们的恶。所以这里犹太人说我的义我的义，神把迦南地给我是我的义，摩西说你不要心里这样说，那保罗说你不要心里这样说，所以这里引用看似不严谨，其实就着灵异来讲，就着精神来讲，完全相对，完全相同，完全相合。保罗说你不要心里说，你不要心里这样说，说什么呢？好，底下的就是来了，他说的话呢却不是 照着生命记第九章跟第八章的讲话，而是到了三十章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下基督来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其实呢，你把这段经文打开到生命记三十章，你会看见只有一句话是完全一字不改的。生命记三十章这里十二节十三节到十四节，三十章第二十二节说，不是在天上，使你说谁替我们从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？也不是在海外，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的。保罗似乎没有完全照样引，其实他只引了一部分。哪一部分呢？就是前面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他说谁要升到天上去，也不是在天上的，这个是七十世纪一本，谁要升到天上去，唯有信心这个对 OK， 只一小部分，谁要到天上去呢？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连下到阴间这个引用都是 questionable， 怎么回事啊？我说一下，底下两句呢，半句提到基督，唯有出于信心引入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下基督来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这两句话不是生命记的话，因为生命记里面绝对不会有基督，对吗？那是谁说的？这是保罗的 comment， 保罗在这注评，所以他真正引用，唯出于信心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，他引用两节经文，保罗在这边立刻 comment， 就是要领下基督来，又回来说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保罗又在这 comment， 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所以这是保罗的解经，保罗在解摩西，保罗在解摩西到底怎么说的呢？所以这里呢，谁要升到天上去，另外两节指的基督的话是保罗在释经。那么为什么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讲的阴间呢？这里有一个字，在旧约里面呢，生命记里面也不是在海外，原来的翻译，准确的翻译，这个海外应该是原来也不是在深渊，也不是深渊，深渊哈，海沟，也不是深渊，很深的海。所以呢，从深渊这个字，旧约是有这样的例子，深渊是指的可以解释成阴间，阴间也是深渊啊。耶稣也说你我中间有鸿沟，有很深的渊，深渊啊，不能过去。所以这里海外的意思呢，深渊，深海，所以用深海说到阴间，这是保罗根据七十世的翻译来的，七十世的理解，这就是深渊啊。所以保罗是引用了生命记第三十章，但是呢一小节一小节，另外他自己就 comment， 因为不需要讲所有的话啊。他到底怎么说呢啊？你看啊，他到底怎么说呢？这个他是指的摩西了哈。他说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请看生命记第三十章十四节，这话却离你甚近，就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。到第十四节保罗才完全引用出来，前面呢略略提起，加上自己的 comment， 告诉读者说这是我领会摩西讲什么意思。当然我们如果根据保罗的模式啊，根据保罗的信这个神学模式，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在解摩西他呢这里呢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，或者就是我们所传信心的道这组织中文加上去的，就是我们传信心的道。那这个道呢 Rima， 保罗用的字是 Rima， 跟前面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也是 Rima。 这里有一件事情呢是相当大胆的，保罗说他的话跟摩西的话是一样的， Rima 都称作 Rima 神的话，这个神的道，这个字翻作道呢，耶稣讲的话 Rima 耶稣讲的道 Logos， 大家都比较熟悉 Logos Rima 这个字也是用来指着道说的。所以摩西在这里，不，保罗在这里非常大胆的说，就是我们所传 rhema 所传的信心的 rhema 啊，把自己跟摩西并列啊。当然，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保罗的信心，保罗的逻辑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理解呢，啊，保罗在这里要说，摩西不是说很容易遵行吗？摩西不是说这的话离你不远，离你圣经就在你口里，在你心中，使你可以遵行吗？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是神已经把它带来给你了。摩西说，今天这个道借着耶稣基督已经给你了，就在你口里，就在你心里，只要你信就好。所以领道，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非常出名，我们常常用来传福音的话啊。不过在那之前呢，我们看看保罗的逻辑啊。所以如果照着保罗这样说呢，旧约的人他凭着信心不凭自己，是不是可以活出律法的公义呢？我们必须是答案是肯定的，因为摩西这样讲的，不是保罗讲的。摩西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这道离你甚近，就在你口里，就在你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。保罗说，你拣选生命啊，第三十七十五节说，看哪，我今日将生与死，生与福，死与祸，陈明在你面前，吩咐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。你看见没有，摩西劝以色列百姓不是单单遵行他的道，先爱他，爱他，遵行他的道，然后呢谨守他的诫命，律例典章，使你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，耶和华你神就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。谁要赐福给你？但是你先爱神，爱神就有遵行的力量，爱神的缘故，遵行神的话语不是很难的。但是如果凭着我们天然生命也不爱神，只是咬牙切齿忍受律法，受他的限制，不得不这样，那你很苦，十条诫命一条也守不住啊。所以这里从摩西的观点，如果你爱神的话，守律法不是很难的。就一个百姓如果是爱神的话，守律法不难，守住律法不难，律法的意不是守住律法，活出律法的意不难，可能的，不然神不会这样教导他。今天这个原则呢，在基督徒身上一样，基督徒是完全没有律法，也不爱神，所以根本不知道触犯律法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说，主啊，你要我怎么活，你爱神你就行，神要你活出神的公义，活出耶稣基督样式，不是在外面学的，是心里面开始的。我爱耶稣，所以每件事情我就明白耶稣要不要我做。不是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吗？ What if Jesus were here? 假如耶稣基督今天在你的地位该怎么样，那就是你该做的事情。所以爱神然后学基督的忍耐，这是基督徒的表现，生命表现公义啊。好，到此呢整个保罗的逻辑已经完成了，他确立了信心的原则。刚才我们讲了好多经文，一开始就提到，我这里就不再重复，因为我们时间有限，还有15分钟啊，我要赶快开快车看看能讲到哪里。最要紧一件事情呢，这里就是第八节的结论啊，第八节结论就是我们所传信心的道路，信心的道理。那底下呢其实是接着第八节的，你注意看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众使义复活，这句话跟第八节类似不类似啊？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。所以他说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众使义复活。当然我们我们请人得救都是先叫他心里相信的，在口里承认，对不对？那这为什么保罗这边口里先讲呢？因为他根据生命记来的，所以照着生命记次序把口放在前面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这个呢可能是当时以色列或者在基督徒中间已经是一个信仰的信条，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可能是一个基本的 decree 基本的 creed 基本的信条了啊，或者一种是基本的 doctrine。所以这里呢保罗把它用在跟生命记平行， 也可以说，如果不是信条的话呢，就是保罗非常巧妙的用生命记来解释，用生命记的话来直接说到基督徒的信仰。口里说什么，心里信什么；口里称什么，信什么。啊，那当然，我相信会变成这样，也是跟生命记有点关系，多少有点关系啊。所以这里几个点，第一个，他说：“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这个主 ，Kurios，Kurios 这个字阳性的，这个字的观念呢，当然外邦人都有称神作主，各式各样的神职都叫主，好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提到，虽有许多的神，许多的主啊，用的 Kurios 这个字，但是我相信呢 ，Kurios 这个字的观念基本上从 Adonai 来的。”大家知道 Adonai 这个字在旧约里面，因为以色列人不能提神的名字，亚伟不是我们今天可以这样提到的，他们因为这个字不能提的名字，所以用一个字来代替，叫 Adonai。 Adonai 呢，在书写的时候就是亚伟，但是呢，在读的时候 Adonai， 所以影响英文的翻译就变成 Lord， 大写的 Lord 啊，或者是第一个字是第一个字母大写。这个 Lord 呢，主的观念就到了希腊文里面变成 Kuria， 所以 Kuria 这个字呢，其实在犹太人用，尤其保罗这样用，实实足足说到他相信耶稣基督神的生命，神的身位啊，他的本性神性，用 Kuria 这个字足足已经表明了啊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刚才提到了，注意这里的次序跟生命记三十章十四节是一样的，但是你再看下去，十章十节把它倒过来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，倒过来了，这是个自然次序啊。第三呢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信仰告白，信仰告白它的内容，耶稣是主，他从死里复活啊，这是最最基本的信仰告白啊。第四个我要提出来注意，叫做得救，这个得救是一个来世的得救观，因为根据生命记来的，所以得救观是来世的，并不一定指现在，这是文法的问题，比较复杂一点。但是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拿来作为帮助人信主用这个来祷告，而说你现在已经得救了，这个照保罗的文法呢是不大合适，但是照他的意思来讲一点没有冲突，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是延续生命记来讲了，因此把生命记里面犹太人对于得救的观念仍然放在这里啊，这个将来有一天得到永远的生命啊，这是得救的意思啊。所以第十节呢是正确的次序来解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。那么这里呢称义跟得救平行啊，两者呢在这个地方没有分别，但是保罗前面已经讲过了，称义跟得救不完全一样啊，称义是地位的问题，得救是一个长时期啊，在神的面前生命的改变，生命的问题啊。这里我不需要多说了啊。底下呢，第十一节，经上说，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这里呢是这个引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第十六节，就前面罗马书第九章三十三节已经引用了啊。刚才我说诗篇讲错了，是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。这里的话呢，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，西安放一块石头啊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。这里呢，经上说，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犹太人和希利人并没有分别，因为同有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。这里呢，解释叫用犹太人和希利人来解释什么叫凡相信他的人。这里呢，保罗集中在基督身上。他说呢，是信他的人不至于羞愧。这里呢，就确定是不再提到犹太人仍然是不是可以凭律法得救了啊？因为这是信心的问题。这个理由呢，这里讲的凡信他人必不至于羞愧啊。犹太人这里讲的犹太人和希利人没有分别呢，这个跟前面三章二十二节所讲的略有不同。三章二十二节讲众人都犯了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是一种消极的说法。这里呢比较积极，因为讲到再讲到这个啊， 三章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现在讲并没有分别更加积极，因为保罗已经把真理讲清楚。这里的后代原文的意思是神对那些相信的人极其丰富。这后什么叫后代呢？丰富的不得了。神对于信的人他救恩的丰富，对一切相信的人极其丰富。底下当然从这些开始，众人同有一位主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相信的是同一位主，而且呢他也后代丰丰富富对待一切求告他的人。那么底下这段话甚至从十一节开始，就是有很强烈的非常强烈的一个宣教的意识。十三节说因为凡求告主名，这里他要解释求告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这个是针对前面说称耶稣为主求告主的名啊。这句话呢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这句话是引用约珥书2章32节，凡求告主名的。这里有个讲究，因为约珥书所说的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，是指的这里的主，这里求告他，这个他是指的亚伟来讲的。那这个亚伟呢，原文现在用在基督身上，所以这里也很明确的说亚伟就是基督。凡求告他名的人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前面我已经讲了主 Kuria 耶稣是主这个字，现在求告的对象是主，就是亚伟，就是基督啊。所以这里呢一个很重要的，在新约里面保罗没有多解释，他完全认同耶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亚伟啊。刚才我说过14节到15节有非常强烈的普世性跟宣教的意识，你看啊，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？这里一连四个问题，一层套一层，当中的逻辑呢我就不需要再仔细说了。刚才我说这里很强的普世性跟宣教负担，那你要看这是保罗一贯的态度，因为罗马书1章5节保罗已经很清楚讲到啊，他呢我们从他受了使徒，从他的恩惠并使徒职分，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。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强烈的普世宣教的意识啊，人未曾信他怎能成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怎能传信他呢？没有传道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？所以保罗很清楚，这里特别是奉差遣，因为他自己是差遣的，差遣所以去传道，传道叫人能够听见，听见叫他能够相信。那这是保罗讲到这个普世负担问题，但是这里也隐藏了一个意思。什么意思呢？犹太人最早是应当听见福音的人，因信称义的人，但是犹太人没有去传，犹太人奉了差遣却没有去传，所以救恩断下来。怎么说？神要叫 外邦因亚伯拉罕得福，亚伯拉罕听见的福音跟今天基督徒听见的福音同一个福音，亚伯兰听见的是神对他说话，以此亚伯兰信神，以此就为他的义。今天我们看见的基督，认识基督，相信基督是我们的公义，所以我们因信就称义，求告主名就称义。但是犹太人没有去传，今天凡相信他的人一定要去传。所以说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啊！所以这里很强烈的普世宣教的意思。这里也引用了以赛亚书52章7节，这个关键呢还在乎信心啊，特别提到使徒的职分啊，叫万国因他的名信服真道。所以这里隐含着若是我们信了，我们就应当去传福音，叫那些没有听见的人可以得到救恩啊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情形，其实他救恩讲到这里呢可以求告就好了嘛，犹太人可以信了，但是保罗加上这一段，可以显见他真实里面充满了对福音的热切和对于救恩的一种激情 zeal 啊。所以底下就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因为以赛亚说主啊， 我们所谈的有谁信呢？啊，底下一连串，我们还是讲不完啊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我们就读一读吧，就还一分钟读一读哈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？诚然听见了，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。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？先有摩西说，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怒，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怒气。又有以赛亚放胆说，啊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要叫他们，我叫他们寻遇见；没有访问我的，我向他们显现。然后说，至于以色列人，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定罪的百姓。最要紧在这里，至于以色列人，前面讲是外邦人，不是以色列人，啊。前面不是讲，是不是讲以色列人？至于以色列人，他说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顶嘴的百姓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从这些圣经要来看预定论，你怎么了解？整天呼召那悖逆顶嘴的百姓，神是不是预定他们灭亡？没有，一点都没有的意思。神的忍耐，神的怜悯，我说是我们讲预定论，若是我们相信预定论，相信神的预定，必须要说的，不然你不公平。因为神不是这样预定的，神仍然的呼召顶嘴。你说怎么解决当中矛盾？那不是我的问题，神的问题。既然神的问题，我们不需要解决，但是我们传递真理一定要平衡，不可以传递神预定而没有怜悯，把人害死了，把人吓得冷血都凝固了。不是，神不是冷血的，神的预定中间极其的怜悯。所以上次我们说过，他为了要显明那些遭愤怒毁灭的器皿，就宽容忍耐，一再的宽容忍耐。其实这些器皿早就该遭灭亡的，遭毁灭，但是神一再的宽容忍耐，这是神的预定。所以如果没有这方面平衡的话，当我们讲的神绝对主权是非常可怕。但是你看罗马书里面保罗所讲的是神不断的忍耐，不断的恩典，并且信心拣选的原则，从以色列人开始，从亚伯拉罕开始没有改变。今天我们时间不够，下一次我们继续讲十六节，把这段讲完，然后接着要讲十一章了，好不好？讲三次，终于把第九章、第十章讲完，这是比较辛苦的。那么第十一章还有一些问题，我们下次再讨论，好吧？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。
朋友，你在《活在耶稣里》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